聊买车各有千秋，谈用车爱恨情仇，百车全说，你听我说。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百车全说，我是三刀。一个正常人的心理啊，卖东西的人一定是没有利啊，他不会去卖的，无利不起早。但是呢，现在通过互联网的一些改造，大家都知道说有些呢是补贴，对吧？有一些呢是 4S 店确实没办法，这个长期库存，然后呢积压之后必须得清库。但是他即使贱卖，他也是有目的性的，对吧？他要把这批货清掉，拿到钱之后，现金为王嘛，对吧？有了钱，他可以跟厂家再要更好的资源。所以说，每一个行为的背后，他一定是有动机的。但是你说卖的没有买的精啊，被买家给算计了，这种事情，你说一些小笔生意啊，可能能想象，或者说一些蓄意的诈骗啊，就别人已经蓄谋已久的，这个就没有办法了，别人已经担了违法的风险去骗你这笔钱，那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其他的任何一些正常的行为，我们都无法理解，说卖的人会被买的人给算计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讲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呢，就是真正的诈骗。第二个故事呢，是介于诈骗和不诈骗之间啊，大家自己去判断。这两件事情呢，都是真实发生的啊。今天这个讲故事，大家就过瘾了啊，一听就听两个不同的版本的故事，而且都是真实发生的。那么这个故事曾经我在我节目里面也提到过，我说啊，以后有空再讲。很多人讲说，这三刀一说有机会再讲，基本就不会说了，就已经忘的是一干二净了啊。怎么说呢？我这个人呢，有个毛病，就是兴头一上来，我肯定可以跟你聊很多东西。但是呢，兴头一过去，啊，就兴致一过，我可能就确实有些事情忘了。我比较，也不是说懒，我比较讨厌那种就是循规蹈矩的一些方式方法啊，或者说按部就班的东西。但是后来我发现，我用了一个软件啊，就不给他打广告了啊。这个软件我觉得挺好的，它可以把一些事情通过互联网云平台啊，想到什么把它记下来，然后把它分类啊，分类，然后同时我还可以把它做成一个跟大家互动协作的平台，哎，我觉得挺好的。等我先研究一下，研究好之后，就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好的一些话题，你可以直接跟我协作办公啊。估计讲到这边，大家就知道是什么平台了，我觉得挺好。然后有机会我再把这个平台共享出来，就大家说，哎，我想让三刀讲一个什么话题，我最近看到一个什么比较好玩的新闻，你不用再非常复杂的说又是转到我的论坛又是发我的邮件，你直接用这个软件然后直接复制，它会自动默认到我们协作这个平台里面，我就能看到你所复制粘贴的东西啊，甚至于我可以看到你的一些评论啊，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也就因此，这么多人，如果大家在一起，我们这么多刀客，大家说，哎，你上次节目里面说到什么话题，你别光是这样提醒我，你就直接在我们协作平台里面去把三刀曾经提过的一些话题放进去，就把我的这个话题全部记录下来，我将来也就不会再欠你们那么多债了。今天这一期我们就把以前的一个欠给大家的债还上啊，就是跟你聊一聊 4S 店遭遇的连环诈骗案啊，连环诈骗案。但是这个我还是要引掉很多的一些比较隐私的东西，因为毕竟这里面第一涉及到我认识到的一些人，第二这里面很多事件我并不是说能够把它的一些非常细节的东西啊，就大方向大事件我能还原，细节的东西我没有去证实过的，因为这毕竟不是一件好事嘛，所以很多人他不会去说自己的这个发生的事情，虽然是在我身边，所以这里面一些细节我也没去证实，我也不去问，但是呢大事件的原型可以还原。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关于这个介于诈骗与不诈骗之间的这个，大家去判断啊，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我们圈子里面的，但不是在我啊，或者说自己非常熟悉的人身边。那么一个一个讲吧，先讲这个已经被定性为诈骗的这个案件啊。这个案件呢是发生在几年前啊，几年前有一天就突然听说有一家 4S 店啊，很多人在这个楼顶上面拉了个白颜色的横幅，黑颜色的字。那我当时觉得说很正常嘛，肯定是遇到这个车辆的质量问题，对吧 ？4S 店没有办法解决，然后呢又是堵门，又是拉横幅，又是怎么样的？但他们说不是的，他们说是 4S 店诈骗。我说怎么可能呢，对吧？那一家其他家 4S 店我不敢讲，但那家 4S 店在南京开了很多年，而且口碑一致来讲还是不错的，而且最关键的就是这家店从来没听说他缺过钱。你要如果说哪一家私人老板开的店经济规模实力都不足的话，那有可能是老板携款潜逃了，但是这家店应该不可能。但是后来有人发照片，就拍完之后就发给我们，就看到了确实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这里面 可能有很多一些八卦新闻是可以爆出来的啊。我就开始通过，就我比较八卦，我就通过我的一些这个圈内人的关系，大概一了解。这一了解就知道确实是坏事情了啊，就这家店确实是遇到被客户诈骗了。那么是怎么被诈骗的呢？啊，先给你讲结果。它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就是十几辆车啊，十几辆某品牌的车一次性的被一个客户啊给骗走了。那有人说哪有这种可能性啊？ 4S 店都是现款现结，你不给我全款，我不可能把车给你开走的。哎，这个问题的核心关键点就在于对方全款没有给到财物，但是人家把车给开走了，而且不是一次性开，是分批都开走了。那么有人要讲说，就稍微对 4S 店了解一点的人肯定会讲说，这不可能呀，对吧？你看啊，你如果不给全款是不可能开发票的，不开发票是不可能出保险，不出保险是不可能给临牌，没有临牌你不可能上路。即使你一切都通过了，你财务如果不盖章，开不出那个出门证的话，门卫也不可能放行啊。那门卫是担不起这个责任的。你说这么大一辆车，没有一个出门证放行单，怎么可能让一辆车出去呢？对吧？你万一售后维修的这些客户没有把账结清，对吧？你万一新车客户没有给钱，你怎么就能开走呢？肯定是开不走的。所以这条线上一定是哪个环节出问题了。那么哪个环节出问题呢？很简单嘛，肯定是每个环节都出问题了嘛，对吧？一定是销售总监是同意客户没有把尾款打进公司账，然后让财务总监签了这个字，但销售总监跟财务总监一定是不敢担这个责任的，所以一定要通过谁？通过总经理啊，确认签字担保，就是说这个车没关系啊，正常放，钱没进来也没关系啊，回过头来再补。那谁赋予了总经理这么大的权限呢？我想老板应该是不可能，一个这个店的老板职业经理人他可能愿意放，但是老板怎么可能愿意呢？老板一定是现金进到我的口袋，车才能出去。所以这就是首先一个职业经理人管理一家店的一个漏洞啊，就是老板不参与，完全由职业经理人来管理的话，会出现这么一些问题。就他只按照公司规章制度走，门卫也没见过说钱进还是不进，对吧？财务总监也不知道这件事应该怎么办，财务总监不可能越过总经理打电话给老板，对吧？销售总监最多就跟总经理协商一下，说哎，你看这个人是我们大客户，又是我们的 VIP 客户啊，每一年在我们手上都买很多车，那能不能先让他把车提走？那总经理一说，这也没有什么问题啊，对吧？这个现在可以定性为骗子了啊！就这一个人是当地人啊，有身份证，而且开一辆100多万的车啊，而且行驶证可能还是他自己的名字啊，开一辆100多万的车，在当地啊也有正经的职业，又是当地人，你说这个人他诈骗的可能性有多大？而且你说这一批车按道理讲多也不多，其实说少也不少，几百万。你说一个开100多万车的人会为了骗几百万的这个车款，然后抹脚底抹油跑掉吗？可能性几乎为零，这不敢相信的一件事情。但是最后爆出来，这个人其实不仅仅是在这一家店里面骗了几百万，他后面也有很多的外债啊。所以这个是后话，就是按而不表，先不讲。那么是怎么骗的呢？其实我刚刚把这里面的流程，就是说这车子没有给钱就开出去，到底问题出在哪里，这个我已经说了，所以先讲一讲这个人是怎么做到的。那么要让这家店的总经理、销售总监、财务总监都对这个人产生信任啊，或者说全部都签字畅通无阻的话，那肯定一定要跟至少这家店的销售总监和总经理两个人要打成一片啊。你要知道，任何一家品牌 4S 店啊，就是经销商集团，他一定销售总监跟总经理的关系是相当不错的啊，甚至于很多店的销售总监都是总经理直接啊上任之后提拔上来的啊。很多店的总经理要不就是售后总监提上来的，要不就是销售总监提上来的啊。就我一般都见过，只见过三个总监啊，销售总监、售后总监跟财务总监提上来做总经理。那么这个总经理多数都是会从销售当中拔一个人进来，或者从其他他以前跳槽的那家公司带一个人过来，直接安插在销售的老大这个位置上啊。所以销售老大这个位置跟总经理亲近，这个是必然。那很少很少有店说销售总监跟总经理关系不好的。那么当时这个人啊，我们就且说这个人叫王某某啊，那王某某这个人，这个王某某呢，他当时首先他跟这家店怎么搞合作呢？啊，很简单，如果他去了之后就跟这家店讲说啊，我要你一批车啊，我要你特别便宜啊，我要你这个我要这个去卖掉啊，就赚点差价，那 4S 店只会当做你是个外行，对吧？ 你只不过是一个刚入行的二级经销商啊，就是你想拿我的车去倒个货，出去挣挣钱。那对方就是 4S 店一定会以这种防备的心态啊，两个手插着腰啊，就看你拿什么跟我交换，你没有东西跟我交换，我凭什么给你那么低的价格。那么这个王某某他不是这么干的啊，他去了之后呢啊，先是找销售相关的负责人聊聊天啊，聊聊天，咱们先不谈车的事情啊，我跟你说说我在这个南京当地我的路子有多广啊，你跟你讲讲这个行业啊，哪个领导，哪个谁谁谁我都认识啊，你们店里面谁谁谁老板是怎么样啊，跟谁谁谁关系不错。那么销售总监一来二往就觉得说，哎，这个人确实啊混得也不错啊，出门的时候特意把这个奔驰啊宝马的钥匙拿出来给你一看啊，开个大奔过来啊，开个大宝马，对吧？啊，你一看第一印象，这个人挺有实力的啊，这个在南京混得也不错啊。那么第二次第三次再去的时候，好，他就开始带客户过来了啊。带客户过来呢，就是最关键的一点，他带来的这些客户他还不跟你要特别低的价格啊，你什么行情啊？销售讲说，我他说这个兄弟啊，我们俩第一次见，但是我跟你说个诚意价啊，正常市面上这车卖70万啊，你兄弟带过来的我给你卖68万。他说行，就非常爽快，行，没问题，就这么办了啊，68我也不跟你多谈。那么客户实际付多少钱呢？客户实际付66或者67。那么这个66 67对客户来讲是什么概念呢？68基本已经是他在整个同城，比方说南京市能问到的最低价了，甚至可能还要加很多的附加条件。那么通过这个啊，王某某他到这家店来买车，他可以以67的价格啊，低于市场行情10000块钱把这辆车提走，而且没有什么附加条件啊。所以他怎么做到的呢？我觉得一点都不复杂，他只不过就是跟这个销售总监啊关系处好一点，一开始跟你说我以后不停的会带客户来，就是让这家店的销售充分信任这个人，是一个当地的啊，就用我们的这个粗话讲叫路子比较野啊，路子比较粗，就是属于人头关系都非常熟的这么一个啊，一个江湖客，跑江湖的。那么对销售总监来讲的话，其实对他没有任何损失，他是按照正常价格权限的最低啊来放，对吧？那么这个人呢，通过一年或者甚至一年半两年的时间啊，跟这些销售总监啊总经理关系都处得不错啦，而且同时中间也会带一些人过来买车。那刚刚有人要问了，说那不对啊， 4S 店给他68，他放给客户67，那这10000块钱怎么办？10000块钱很简单嘛，贴呀，对不对？这不就是现在很多互联网公司干的事情嘛，对吧？中间要贴差价啊。那有人讲了，那也不对啊，那这贴哪能贴到哪一天，对不对？不要急嘛，他一个月就贴3-4辆，对吧？他一年才贴，对吧？一个月贴3-4辆就30000块钱，一年才贴30-40万嘛，对不对？一年贴30-40万，就算养个一年半两年，也不过才贴不到100万。他最后要干的事情是一把头把这个几百万的钱带走，所以这个人早就已经蓄谋已久啦。那么当他跟 4S 店销售总监关系处好之后，他自然销售总监就会讲说，哇，我认识一个人，对吧？经常带人过来买的都是我们家的这个非常难卖的车啊，他还专门带客户买难卖的车。然后呢，我们给他的价格其实还算好，也不算特别低，但是他最后卖给客户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客户都愿意找他买啊，低开票啊怎么的，他甚至还帮客户付定金。就是 4S 店不知道这个人把客户定金付完之后会不会再跟客户要，其实这个人付完客户的定金他就不跟客户要这个钱了，懂我的意思吧？所以对于客户来讲，他其实是低于市场价的，但对于 4S 店来讲，他不认为这个人是在贴钱啊，他认为只不过定金可能是客户先打给这个人，这个人再付给 4S 店，这很容易理解。但是他其实是贴钱，那他这么一贴钱，他贴出了名声啊，贴出什么名声呢？他就在这一个富人的圈子里面，就得到了一个非常啊非常可靠啊，而且非常牛叉啊，在某某某某品牌 4S 店能拿到非常非常低的价格的车辆。那么这些富人其实也不是说个个都不在乎钱，对吧？地主家也不是都天天有余粮的，对吧？能省这么个10000块钱，能省个3-5千块钱啊，如果少一点便宜一点的车啊，10-20万的30-40万的，那么便宜个3-5千块钱，大家觉得说找他也没问题啊，对吧？如果是大车100-200万的，便宜个1-2万块钱，那谁的钱是自己白挣回来的呢，对不对？而且他帮人买车也很简单，你就问个底价就可以了啊，问完底价你来找我，找到我之后，哎，我带你把定金一打啊，可能1-2万块钱，然后你直接过去付尾款，比你问的还要低1-2万啊。其实那个1-2万就是他用定金贴回的这个钱。那么好，这个局开始慢慢养了1年半啊，差不多了。总经理跟销售总监关系都处得不错了。 那么这个时候他会跟总经理跟销售总监开始试探性的啊，试探性的就是说能不能这样子，就是现在呢这个客户啊，就是钱都打给我的，因为我现在我也是，我就跟他讲清楚，我也是一个要靠这个赚钱的人。那么 4S 店说赚钱没关系啊，赚钱我丢一些好的车给你呗，对不对？好的车源，你反正长期帮我卖的这些车，我觉得真的很感谢啊，我丢一些畅销车你挣点钱。他说不需要，他说不需要，我有我的赚钱的方式，对吧？我让客户把钱打到我的卡上，然后你就只认我这张卡刷啊，刷卡你放车就 OK 了。但是呢就是说客户有的时候给我钱给的也不是很快啊，再加上我这边呢赚钱的方式就是需要这个资金在我的账上停留一段时间啊，所以呢我希望你这边可能需要就是客户车先提走，对吧？然后呢我回过头来再把款打给你啊。对方一开始肯定是犹豫的啊， 4S 店一开始肯定是犹豫的，绝对不可能一开始就那么简单的就把资给签了。但是呢可能试了一台两台小车之后啊，可能是几十万、二三十万、三四十万的车之后，那么他发现，哎，这个人回款回得很快啊，而且呢也很诚信啊。时间一久之后，就发现没什么太大问题嘛，对吧？没什么太大问题。所以你看，如果想蓄谋诈骗你一件事情，一定前期是蓄谋已久啊，而且是放长线钓大鱼，把每一个细节要博取你的自信心啊，不是要自信心，博取你的这个认可、信心、信任，然后同时也会让你觉得这件事情人都很聪明的，特别是干销售的这些人，会让你觉得说，哎，这件事情是没有漏洞的啊。一个南京当地人开着一个100多万的车，有一份正规的职业，只是帮身边的这些人去买车啊，他现在只不过想用这些人这些钱去做一些他可能认为会挣钱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都理所当然的。只要你能保证今天车提走啊，我合格证、发票、保单我都不给，我控在我手上，然后你呢，明天24小时之内把这个钱给我回来就可以了啊。所以呢，就慢慢养啊，养这个局，直到有一天啊，养这个局，直到有一天开始大批量的从这家 4S 店拿货，然后前脚拿货，后脚先暂时不付钱啊，只付一个定金，定金非常少，可能就几千块钱、10000块钱。然后一次性的拿一批，第二天紧跟着再一次性的拿一批，第三天再拿一批，一下子啊，可能看起来不多啊，加在一起几十辆车就发出去了。但是这个发出去之后呢，账上的钱是没有回来的啊。4S 店一开始也没担心啊，就因为毕竟这个人以前每一次拿车很快就回款啊，拿车很快就回款。但是后来发现说，哎，财务就打电话通知了，说不，这个车子好像有几十辆车，这个钱暂时没回，你赶紧给这个王总打个电话，因为王总以前都很信任嘛，对吧？只要一提车，过几天钱就进账，然后这个自己兄弟嘛，对吧？总经理、销售总监，总经理就跟销售总监讲啊，销售总监，你谁谁谁，你去给他打个电话吧，啊，让这几天过来把款结一下，对吧？反正客户的钱在他卡上也不怕，一个电话一打，对不起啊，您拨打的手机已关机，没事，手机没电嘛，再等等啊，再等等。再打啊，对不起，您拨打的手机已关机。好，对方就开始出冷汗了啊，心想这怎么回事？再回头想一想，除了知道这个人姓谁名谁啊，有那么一个手机号码啊，可能这个身份证也见过，是个南京的身份证。除此之外，你根本对这个人一无所知啊。你回头想想，虽然是认识了一年半，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人也是这样子的，感觉我们很熟啊。但是你再回头想想，真的当你借给他1-2万块钱，他有一天不还消失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跟这个人除了知道他的手机号、微信号、姓谁名谁以外，你跟这个人几乎没有交集啊，几乎没有交集。他的朋友、他的父母、他甚至啊老婆孩子这些，你根本就不知道，你他家门朝哪里开你都不知道，是不是会出现这种状况？所以当时连打了两天这个人手机关机啊，销售跟总经理包括财务总监就开始慌了啊，就开始到处去找啊，这个人找不到怎么办？那就报警。但是这个事情是严格封锁的，你现在就在网上搜啊，你搜南京什么车子诈骗，你应该是搜不到这些新闻啊，是严格封锁的。而且当时就是出了这个啊，有客户在顶楼去拉横幅的这个事情，所有的媒体也有好事的人打电话让媒体过来采访，所有的媒体全部封口啊。这肯定是要给封口费的啊，不用讲了。你们可能很多人都熟知的某一些啊，江苏南京这些媒体，我都知道啊，也都到现场啊，也都拍了一些素材，但是都没播，为什么呢？都被封口了啊，被封口。那封口之后呢，这件事情就暗而不表啊，暗而不表呢之后呢，这个老板自己内部就开始处理啊，最后是怎么处理的，我也不说了，因为涉及到一些个人隐私啊。反正真正的是怎么爆发出这个客户过来拉横幅呢？是因为这个骗子把这个车子全部骗完之后， 这些人很多提车的是在外地，就通过一些二级经销商把这些货倒给了客户。那么二级经销商是把钱打给了这个王某某这个骗子，那么客户呢，他也是把钱打给了这个经销商，经销商打给了王某某，那经销商账上的钱就空掉了，王某某最终是把钱就几百万一次性就带走了。那么客户最终想要上牌，上牌是一定要要这些什么合格证啦、保单啦、发票啊，但是没有收到钱 4S 店是不会给这些东西的。结果经销商就发现坏了啊，坏了，这个人是个骗子，他把我们的钱都给骗子了。那么 4S 店发现这个人是个骗子，车子已经给掉了，那么客户就是有一些通过经销商找到 4S 店买车的客户只会找当地的二网，就是二级经销商啊，而当地的二级经销商找到 4S 店，对吧？那么 4S 店说我没收到钱啊，对不对？你钱是打给那个王某某的，对吧？那二网就讲了，二级经销商就说，兄弟啊，你不收到钱你能把车放走吗？怎么可能的事情呢？现在不管，现在客户找我啊，虽然说跟我无关，但我现在把客户带过来了，而且很多客户都不是省内的，都是从省外过来。这件事情最终闹大的原因也是其中一个，这个二级经销商啊，在当地是有一些背景的啊，是比较有背景的，所以呢这个事情一下就闹大了啊，结果后来这个 4S 店也是发现这不能不补偿啊，必须要补偿啊，啊，最后就把这些事情就安抚掉了，就你把合格证、保单、发票这些给到这些人，这事情就了了。那么最终倒霉的肯定是 4S 店， 4S 店车已经发出去了，对吧？结果钱没有回来，钱没有回来，保单发票又给到了客户，这事情就两清了。两清之后 ,4S 店内部就开始处理啊，就开始发现啊，就遇到这么多问题。就发现财务总监、销售总监、总经理啊，这就不细说了。那么这件事情也直接导致啊，就南京当地的各家 4S 店就引以为戒，就开始开会讨论财务总监、销售总监、总经理啊，下文件、培训，反正就是各个口子去堵啊，就是千万千万啊，连门卫都开始培训了啊，就一定要认上面的公章啊，公章只有一个人能盖，对吧？财务盖公章一定要见到钱，不见钱不放车。所以这件事情就导致了很多的 4S 店就开始补漏洞。那么讲到补漏洞，我再给大家去啊讲第二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就介于诈骗与不诈骗之间。
想和三刀互动，你也可以搜索微博微信百车全说。
话说呢，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啊离我们也比较远的一个城市啊，离我啊不是离你们，可能就在你们当地的城市。说有一天一男一女两个人同时到 4S 店。这两个人呢啊打情骂俏的，一进门老公老婆的喊着啊，就销售顾问说，哎你好，欢迎光临啊。那么销售看一眼就知道了，这个人跟这个男的女的一看就是夫妻关系啊，或者是情侣关系。那么就跟他开始谈啊，就是今天买什么车啊，有怎么选啊，男的女的讲说我要订哪款车型啊，我已经看得比较清楚了，你给我一个最终的报价啊，坐下来。那销售顾问特别喜欢这种客户啊，对吧，干净利落，来了就是谈价格的。坐下来就开始聊啊，聊的过程中呢，他也跟你还价啊，男的跟女的也跟销售的还价。那么男的跟女的之间甚至还起了争执啊，起什么争执呢？男的讲说，哎呀，我们再考虑考虑，我们先走吧。那女的讲，干嘛要走啊？我今天已经逛了那么多店了，对吧？你今天必须要把这个车定下来，早买晚买不都是买吗？你挣那么多钱一个月，你难道还在乎这一点吗？今天就把它定了。然后销售在旁边肯定很开心嘛，一看到这样的场面，那肯定是主要攻这个女的了，对吧？女的要订车，对吧？那订车，男的不想订。绝对不能把客户放走啊！然后这个时候，男的呢就出去打电话或者上厕所啊，就反正这个肯定都是个局嘛，大家一听就知道这是个局。所以说 ，4S 店开店也不容易啊，真的，真的，真的不容易啊！男的出去打电话或者上厕所，然后女的就跟那个男的，女的就跟销售员讲啊，就说兄弟，我跟你讲啊，或者说小弟啊，这个今天一定要让这个男的定啊，而且不但让他定，要让他多付一点定金啊？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的定金是他来付。回头的尾款是我来付，让他多刷一点定金，我将来就少掏点钱，所以我们俩等会儿一定要配合好。那么销售一听也就相信了，这很容易理解嘛，对吧？那男的跟女的财务分开，男的多刷点钱，女的少刷一点钱，这很正常嘛。所以这销售员一定会讲，好好好好，姐你放心好了，我一会儿一定配合你啊，一定让他今天多付点定金，他管你今天付多少定金呢，你付的越多越好，你只要今天订车就行了，是不是这个概念？那么这个时候，男的从外面可能上个洗手间就回来了啊。回来之后，跟那个老婆讲说：“哎呀，我们今天不要订了，回去了。”女的就开始撒娇啊，不行啊，一定要订啊，今天，对吧？早晚都得买的，价格我觉得也挺合适的。你不行，小伙子，你再便宜点嘛，你再便宜点，我就跟我老公订了啊。销售一看，那就已经是这样子了嘛，啊，就开始说：“我跟我们领导申请一下，我再给你申请个两次保养，我再给你申请一点东西啊。” 那么七说八说的，男的也就不争执了，男的说那行行行行，定就定吧，多少钱定金啊？销售员讲说这个2万。客户讲说，男的讲这么多定金啊，我在其他家问才就要5000啊，5000不行，我们财务最少也要付10000块钱定金。男的讲那就付10000块钱定金好了。那销售就有点尴尬啊，有点尴尬。这个时候女的就站出来了，干什么呀，那么小气干什么啊，早晚都要付定金的嘛，对吧，你反正这几天卡上的钱都要打到一张卡上面，你就多付一点嘛。那销售就说是是是是是，多付一点多付一点。那男的讲那我多付一点，我用反正过几天能过来付全款，我也没什么好处。那女的就说那我们多付点定金，你跟你们老领导再争取一下。男销售就肯定是比较尴尬了，说对不起，我前面已经争取了那么多次了，我不能再争取了。哎呀，我今天多给你一点，不行我给你付个10万，我给你付个20万，行不行，我把车款一半以上都给你付掉，你跟你们领导再申请一点，我回过头来给你打尾款。那么这个时候销售就觉得说，哎，太多的定金我也不敢收啊，说这样子吧，要不你少一点，我跟我们领导说说，你看能不能再送你一次保养，或者再送你一次什么。那么这个时候女的就说了啊，就说那行，你去申请一下，说这次我们就给你刷个10万块钱，那好比说这个车30万，刷个10万。那么领导一看，哇，今天有个人愿意付10万块钱定金啊，那也好跟总经理去就像邀功行赏一样的啊，去谈一谈能不能再送他点东西。其实这都是无所谓的，只是做个局，仅此而已。啊，最后回来销售员讲说，我送不了你保养，我只能送你一辆啊什么什么品牌的自行车啊，送你一个什么什么的我们的赠品。行啊，无所谓啊，对不对，你就拿着就拿着呗。10万块钱定金刷进财务，男的女的离开。这个局的前半场就结束了。那有人要讲了，说这是算什么骗呢，对不对，骗子嘛都是不花钱直接把车骗走啊，这骗什么东西啊。你别急，你再听听下半场啊。10万块钱的定金刷进财务，对吧，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车还有20万的尾款没刷。那么过了几天，谁来提车的呢，这个女的来提车了。女的来提车的时候，销售肯定很热情嘛，说哎呀你好姐，今天过来提车啦。说是啊，我们家那个死鬼啊，我今天有点事，我今天过来提车。啊姐，那过来我帮你去办手续啊。办手续。女的说，哦不好意思，我早上出门出的有点匆忙啊，我的订单跟收据忘带了。大家注意啊，订单收据忘带了。那么销售按照正常情况下，他是不可以以没有订单没有收据去开票的。但是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很多的 4S 店没有订单没有收据，销售依然是可以给客户开发票的，只要你付清尾款就 OK， 对不对。你看我上一个案例我跟大家讲的是 4S 店没有收清尾款就把车放掉了，结果出了大纰漏。那么很多 4S 店就开始堵这个漏洞啊，说一定要开始收尾款，钱不进账车不出。那么你看啊，这个女的过来提车，她收据跟订单没带，对吧，收据没带，订单没带，但是他过来提车，他能不能提走？我告诉你，他敢过来骗你们这家 4S 店的钱，他一定是摸清楚你这家店的规矩啊，订单收据没带，可以写什么？可以写一个遗失证明啊。果不其然啊，果不其然，销售就开始说，姐没事，我帮你写个遗失证明，你回头有空的话，你把这个订单收据带过来，如果不带过来，你把它撕掉就可以了。那姐就同意了，对吧？同意之后就到财务去刷卡啊，10万块钱30万的车刷20万的尾款。刷完之后呢，正常办手续啊，正常去开发票，正常出保险，正常挂临牌，车就开走了。甚至于可能发票临牌保险都不开，以前管得松就直接开走了。开走之后，那有人讲说，那这也不算骗啊，这骗什么呢，我就搞不懂了。10万块钱的定金付完，20万的尾款付完，车子开走，这不正常吗，对吧，哪边骗了，啊 ,4S 店把他给骗了差不多。你别急啊，故事还没有演完，继续往后说。你别忘了，订单跟收据在谁的手里面？订单收据在那个男的手里面，对不对？过了几天之后，这个男的过来了，拿着订单跟收据说，哎小伙子，我过来提车。啊，销售员莫名其妙说，你那个老婆不前两天过来提车了吗？然后男的假装惊讶说，啊他过来提车，我跟他都分掉了，他不是我什么老婆啊，他只不过以前跟我谈对象，现在我们俩不谈了，就那天订完车我们俩吵了一架，付了个定金，我这两天就准备过来找你退定金呢，但是回头想想看，反正这车我也要开，所以我过来提车。结果一看那个订单跟收据，当时订单的名字是这个男的，收据也是这个男的签的字，也就是说当时付定金的时候跟这个女的没有半毛钱关系，大家都听懂了吧，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也就是说这个女的少付10万块钱，从这家店把这辆车直接开走， 轻轻松松，潇潇洒洒。然后这个男的拿着订单跟收据往桌上一拍，对不起，今天我要来提车，对吧？我订单收据都在啊，对不对？我要来提车，你结果说那个女的提走了，女的跟我没关系啊，我们俩以前是男女朋友啊，但现在我们俩没有关系了，对不对？你不管，先帮我把车提走，提完你有什么纠纷，有什么需要的，你该打官司打官司，你该找他找他，跟我没关系啊，我要把车开走。所以这件事情我不说嘛，是鉴于诈骗和不诈骗之间啊。但是有人讲说，那这不就是诈骗嘛，对吧？没有订单收据，结果把车开走了。的确是的啊，那所以这个女的能不能抓到，那我也不知道啊，或者说这个男的跟他有没有关系，我也搞。按道理讲，我不是法律人士啊，就这个男的到底涉不涉案，我不清楚。那这个女的应该是涉案了，因为女的少给了10万块钱开走了。但女的可能也会讲说，哎，订单数据在我老公手上，那这个事情可能是个误会。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解释这件事情啊。反正这个男的最终把车开走了，所以这样子一算的话，两辆车如果一拉平均，一辆车平均少5万，对不对？4S店账上少了10万块钱。所以这一件事情我不知道最后是怎么处理的，我也是听圈内里面的人讲了这么一件事情。所以你看啊，真的是防不胜防啊！开店做生意也别天天骂 4S 店是四儿子啊！我看那个很多论坛里面都写说啊，今天又跟四儿子的人聊这个聊那个。我知道 4S 店也有很黑的一面，但是呢也不容易啊，地主也不容易啊，也经常被人骗啊。今天给你们讲两个故事啊，一个是发生在身边的，一个是我道听途说啊，就是这个圈子里面的人闲聊啊，砍大山的时候聊了一个故事。哎，我发现这样挺好啊，我这里面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话题，我自己把它记下来了，就是我刚刚给你讲的那个软件平台挺有意思的。我以后平时我个人只要聊天，哎，我听到个好玩的段子，我就给你记下来啊，我就用这个软件啊，我就记下来。以后有机会呢，我就给你们说说故事啊，这就不用烦了，以后故事多得去了啊。而且这个呢还让我打开了思维，我又想到了很多故事。今天我跟几个哥们儿聊天，又聊到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啊，也让我挺惊讶的，跟车有关的。改天我们再聊啊，今天我不说改天聊的是什么了，我也没欠你们什么。反正听到最后的都是铁粉啊，依然还是送首歌给你们，对吧？我喜欢的，我也不知道等会放一首什么歌，反正等会我找一首好听的我放给你们听听。怎么说呢，记得啊，铁粉都是听到最后的。然后呢这个订阅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百车全说啊，而且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大家可以搜一下百度里面的百车全说啊，没事大家都搜搜百度的百车全说，你还可以提升我的百车全说的搜索量啊，这挺好的啊，你看一看会有惊喜啊，里面会有惊喜。微信订阅百车全说，然后去点这个砍三刀，大家在论坛里面互动一下啊，有什么问题发帖，我只在论坛回复。今天这一期节目呢我们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呢接着聊。
听到最后的都是铁粉，本问题 吐槽、互动知识，快快成为刀客，长按节目上方二维码，赶紧向组织报个到，有组织才过瘾。本节目由斗志文化制作出品。